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欢迎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身份的焦虑》，作者英国阿兰·德波顿，译者陈广兴、南志国，朗读易兴。关于成功的三个让人焦虑的新故事。第二个故事，身份同德行相关。同十九世纪许多改革家一样，卡莱尔并非想要创建一个经济上人人平等的社会。他理想中的社会并非人人在财富方面均等，而是坚持财富的不均必须有合理依据。欧洲需要的是真正贵族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所有的贵族必须是有胆有识的人中之龙。现行的贵族制度是虚假的，不可忍受的。显然，卡莱尔倡议的就是一种精英崇拜的社会制度，只是当时还没有这样一个词而已。新的精英崇拜的思想必须面对两种社会观念的挑战，一是平等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要求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必须绝对均等；二是世袭观念，他认为富有贵族的子孙应该自动世袭贵族封衔，理应身居高位，还有自动世袭所有贵族的高雅娱乐，如涉猎斑鸠等。如同旧的贵族阶层一样，新的精英论者一方面允许社会财富的分配存在极大的不均，但另一方面同激进的平等主义者一样，坚持要求每个人在人生或事业起始之时必须完全平等。精英制度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接受同样的教育，而后又有同等的工作机会，那么日后即便出现了收入不均衡或声望不平等，也完全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些不平等基本是人们知识和才干的差异所造成的。所以社会财富无需均分，一些人享有特权是他们知识超人的结果，而一些人可能吃尽苦头也只能自怨自艾，怪不得他人。在社会立法方面，精英体制在19世纪和20世纪取得了长足进步，在西方国家，各国政府或快或慢或多或少地倡导了机会均等思想。人们开始普遍地接受这样的观念，那就是无论贫富，所有公民都有权至少享有较好的中等教育，而且最好还都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在这方面，美国走在较前面。1824年，美国开办了第一所公立高中，到南北战争时期，这样的公立高中已有300所。1890年更是多达2500余所。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大学教育也开始依据精英制度的思想进行改革，开始实施大学入学学习能力评估测验的制度。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和美国教育测试部门的主席亨利·畅西便是这一制度的奠基者。他们的目标是通过这样一种精英考试，科学、公正且公平地评估每一名学生的学业和智力水平，从而在大学招生时能避免先前的学校偏见、种族歧视和种种沿袭已久的势力观念。这样，大学评判一位学生的标准不再是看他的父亲是谁，或者他们的衣着如何，而是按照他们的真才实学来进行名次的判定。而学生的真才实学，在科南特和昌西看来，应该是指他们分析和解决诸如以下问题的实际能力。从下列词汇中选出一对反义词，或者说出每组词中与第一个词的意义相同的词，一个、两个还是没有等等。这种测验，那些在大学入学学习能力评估测验中独占鳌头的学生才能如愿以偿地进入他们梦寐以求的名校。接下来，他们当然就很可能毕业后在华尔街找到一份工作，并成为名流云集的乡村俱乐部会员。他们的能力使他们有资格享受这一切。用柯南特的话来说，大学入学学习能力评估测验考试是一种新的社会手段，只要运用得当，它就可能是一剂良方，不仅可以改变先前没有社会等级的状态，而且能给社会注入活力，使我们的社会更靠近所谓的美国理想。这种美国理想也许不太关注社会平等，它仅仅要求每个人在开始阶段拥有严格控制的均等机会。既然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上中小学和大学，同样的机会在几个单词中找出反义词， 那么其后在社会出现贵族阶层都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1948年发表的《世界人权宣言》，其中第26条是这样规定的：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该如此。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教育，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至少在美国和部分的欧洲国家，这已经或多或少成了现实。在教育改革的同时，一些政府也开始立法以保证在职场上人们也有平等的工作机会。1870年，英国政府通过考试面向社会招聘政府公务员，这在英国的精英崇拜制度的发展进程中是一个里程碑。几百年来，英国的政府公务部门一直就是当权贵族的潦倒、愚蠢的亲戚的收容所。这种情形当然没少给大英帝国带来巨大的灾祸。到19世纪中叶，因为雇佣这些只懂玩乐、有教养的白痴而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过惨重了。英国政府终于指定斯塔福德·诺斯科特爵士和查尔斯·特里威廉爵士制定一个招用公务员的其他方法。特里威廉爵士对公务部门进行了几个月的调研后，致函给《泰晤士报》谈他的看法。毋庸置疑，我们的上层贵族太过习惯于将我们的公务部门视作他们穷困潦倒的亲戚或家族成员们的庇护所，或者福利院。在这里，那些完全没有能力在社会上找到工作的人，却能冠冕堂皇地受禄终身。显然，这是以损害公众利益为前提的。70年后，乔治·奥威尔在《狮子和独角兽》一书中仍然在抨击贵族裙带关系的恶劣影响。他声称，英国需要一场革命，不是那种需要红旗和巷战的革命，而是一场针对贵族特权阶级的移交权力的革命。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自觉的公开抗争，抗争的发起者就是普通大众，反抗的对象就是政府的低效、阶级的特权和旧有的政治体制。我们要在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特权进行清算。一位贵族学校的白痴居然要强过一名聪明能干的机械师，这样的观念是要不得的，我们必须唾弃。我们不否认贵族学校里不乏诚实且有天分的个人，但我们要打破有钱人作为一个整体对国家的控制，英国必须有它应有的样子。在所有的发达国家，用人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用精英们替下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在美国，工作机会均等成了最热门的话题。1961年3月，肯尼迪总统就职还不到两个月，便成立了一个机会均等委员会，旨在消除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在用人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任何形式的歧视。随即，一系列法律法规得以通过。首先是1963年的同工同酬法令，其次是1964年的民权法、平等就业机会法，接下来还有1965年的年长雇员法令、1967年的雇员年龄歧视法令、1976年的同等信用法令和1990年通过的美国残疾人法等。有了这些法律法规的保护，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一个人碰巧出生在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还是普通家庭，也无论其年龄、肤色和性别，任何美国人都能获得平等的、获得成功的机会。尽管精英崇拜的制度和进展可能相当缓慢，一些改革甚至还带有偶然性，或者实行的并不彻底，但从19世纪中叶开始，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精英崇拜的制度已经开始影响并改变了人们对穷人和富人的美德的相对看法。一些基督教思想家坚持认为世俗的成功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毫无关系。卢梭和马克思也指责有钱有势的人通过腐败和不当的手段谋取了官位。而现在人们的工作都是通过公允的考试和面试来分配，薪酬也是依据能力来分配。我们将很难再坚持上述的两种观点。如今，一旦那些游手好闲的上等人从政府的公务部门里清扫出去，代替他们的是出身寒门却勤奋能干的精英们。一旦大学入学学习能力评估测验将那些美国东部豪阀们的子女拒于常青藤名校之外， 代替他们的是勤奋好学的普通阶层的后代，我们很难再认为身份完全取决于一个霸道的等级制度。人们开始更倾向于认同这样的观念，即人的才识往往能影响或决定他在社会上的地位。这种认同反过来赋予了金钱一种新的道德含义。过去，社会上的财富是依据血亲关联世代相袭，金钱的含义自然只是昭示某人有幸而生于富贵之家，因而人们自然也不会将金钱视为一个人智识和才能的指标。但在精英社会里，一个人如果没有相当的才干，他不可能拥有一份高声望、高薪酬的职位，故而财富成为一个人良好秉性的象征。富人不仅富有，而且就是比别人优秀啊。纵观19世纪，很多基督教思想家改变了他们对金钱的看法，在美国情形尤甚。美国的基督新教就认为上帝要求他的子民不仅要精神上虔诚，同时也应追求物质上的富有，因为现世累积的财富预示了一个人在死后世界中有一个较好的地位。1836年，亨特牧师在其畅销书《关于财富：圣经要求我们每个人追求财富》中就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思想。财富被描述为上帝对虔诚的一种奖励，同样洛克菲勒就直言是上帝眷顾使他成为富翁。而威廉劳伦斯，马赛诸塞州的主教，1892年这样写道，长远来看，只有那些德性高尚的人才能变得富有。同赞美诗的作者一样，我们偶尔也会看到为富不仁的财主，但那只是偶尔而已。虔信上帝是通往财富的坦途。正因为精英崇拜思想的发展，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实现其梦想的机会。千百年来，受制于僵化的种姓般的等级制度，许多天分极高的饱学之士只能被埋没。现今，我们社会中的精英们却能在基本公平的环境里尽情挥洒他们的才情。至于他们的身世、性别、种族或年龄，已不足以成为他们通向成功的绊脚石。社会财富的分配终于有了公正的因素。对那些身份低微的人，这个故事不可避免地存在负面影响。既然成功者理应成功，那么失败者就理应失败。因此，在精英崇拜制度下，人们致富无可厚非。同理，人们挨穷也不是没有缘由。正是因为如此，一个人身份低微，其境遇固然令人同情，但一切也是咎由自取。在过去，贵族阶层多是世袭其家族的钱财和庄园，而今精英统治的经济体系下的富裕阶层凭借的却是自己的个人奋斗，因此他们的致富能够体现个人的价值，这是先前的贵族阶层从未体验过的。但另一方面，现今穷窘的底层民众也多了一份羞辱感，这也有别于先前的农夫们。先前的农夫们由于被剥夺了生活中的任何机会，因此他们幸运的无需为自己的境况感到羞辱。在新的精英崇拜制度的年代，那些未获得成功者要对自己或别人回答，为什么他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优秀、聪明和有能力的，却仍然那么贫困，变得更为棘手和痛苦呢？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欢迎订阅专辑，第一时间获取最新内容。